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有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没错。
他们总共四个人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参加，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一个月就死了两个。其中有一个呢，要出战之前写了一封信给他，就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场仗打完之后每个人命运会怎么样嘛，但是呢，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故事你一定会把它写下来，然后会流传。
哇，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们最后会看到，就是托尔金他写魔戒的时候，他写四个霍比特人，然后这四个霍比特人去参加了那么可怕的战争，然后最后都生还回归故乡。我觉得托尔金他是圆了一个他内心深处的梦。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在每一集节目里，我们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也聊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大家好，我是子瑜。奇幻大师托尔金逝世50周年了，代表魔戒和他的众多作品会进入公共版权领域，往后将会有更多不同出版社推出新的译本。今天我们邀请到专研托尔金多年的译者邓家湾老师以及杜韵慈老师，和我们聊《霍比特人》和托尔金短篇故事集。两位老师好。
听众大家好，我是邓家湾。
各位好，我是杜韵慈。
两位老师好，今天我们要来聊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托尔金短篇故事集。其实《霍比特人》就是台湾观众熟知曾经改编过影视作品的《哈比人》啊。那想请两位帮我们介绍一下托尔金短篇故事集。
短篇故事集基本上我们就是收录的是那个托尔金他生前发表过的一些他写的短篇故事。你刚刚有说到那个就是他过世50周年以后能够公版的作品必须是他生前出版的，如果是他过世之后的书就其实还没有到公版。对，还没。所以他生前出版的东西只有魔戒跟霍比特人，还有几个短篇故事，基本上就是我们把他在不同的杂志上或刊物上发表过，就他活着的时候发表过的东西，我们把它收录在一起，然后出了这本短篇故事集。
那身为读者在接触托尔金的作品，以及身为译者在从事托尔金的翻译工作，感受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是1998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啊，就听同学讨论《魔戒》，然后我去买来看的，所以我当时是读者啊，就是纯粹是一个读者。看那本书的时候，我一读就放不下来，就觉得啊，实在太好看了，怎么就是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故事。我甚至于就把它当做我的，就写论文的时候很苦嘛，把它当成一种奖励，就是我今天只要能够写出1000字，我就奖励自己读2章。我当时就觉得太好看了，这个书我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啊。那时候是1998年。后来我读完书回来，那就2001年嘛，电影上映。上映之后我就去跟那个联经出版公司跟他们的编辑联系，说哦，你们既然已经出了魔戒跟那个哈比人，那么你们应该再出一本托尔金的书，叫做精灵宝钻，你们赶快去拿这本书的版权，我帮你们翻译。后来我就把精灵宝钻也翻译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如果读者他看了电影，他有兴趣去知道在魔戒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他可以去看哈比人啊，然后他也可以去看精灵宝钻，就是从开天辟地开始
那个世界观。
对对，整个他的整个世界的架构。那当我回，就是当我从纯粹的读者变成译者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当读者你爱看到哪里可以看到哪里，然后你看不懂的地方你可以跳过去，你就不用去深究它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你当译者就不行啊，你必须每个字每个句子你都要搞懂它在干什么。我觉得读者跟译者最大的差别就是译者你必须要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如果你不明白你含糊过去，好，你或许可以暂时的糊弄一下你的读者或者是编辑。所以碰到托尔金， 我们知道说托尔金他以前的就是以前的译本经常会出现错误，就是一方面是因为译者不了解，就你没有搜索引擎的之前你要找到他的资料详细明白是很难的，即使有搜索引擎之后也还是很难呀，
还是很难，会不小心搜寻到错的。
对，或者是说现在因为垃圾讯息太多，所以你找到东西之后你还要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对的。那当时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你身为译者你就要做到你尽量可以做到的理解。
因为我们有幸能够访问到一些台湾的作者哦，他们的书籍如果要出版到国外的话，那偶尔国外的译者是有办法联系到他们的，然后可以去问他们一些问题。但其实翻译托尔金或者是翻译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它的困难就在于，其实你算是永远也联系不到作者了。你如果要了解作者的本意的话，你可能就要像侦探一样去看作者他的生平，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怎么会写出这样子的一段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场景大概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要翻译成中文的读者可能可以意会到的内容。那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那种侦探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点在霍比特人里面的诗歌其实看得很清楚，因为霍比特人里面的诗歌有三个种族做的诗歌，就是有霍比特人的矮人的诗，还有精灵的诗。他的用语还有他的整个审美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就是托尔金他可能援引了一些很古老的文本，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句子，他去模仿那种格律，还有模仿他的审美。比如说像这一点的话是在那个魔戒里面会更清楚一点。魔戒里面像他在讲那个洛汉人的诗歌的时候，那么他模仿了古英语的史诗的审美，那么这一点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好，我们才能够表现出来。
我可能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当年就是北京世纪文景来请我，2012年他们来请我翻译魔戒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赶，还有就是我个人对诗歌不擅长，因此就是我找了杜韵慈，然后还有另外一位译者石中歌，我们三个人就是组成一个翻译团队，我翻译故事，然后杜韵慈翻译诗歌，石中歌他处理所有的就是其他的文本，比方说前言啊、附录啊、还有索引啊这类的东西。那我们从2012年开始以这个方式合作，然后一直合作到今天。我们跟别的托尔金作品译者可能比较不一样，就是别人可能就是一个人包了所有全部的东西，那我们是分工合作，就是个人以自己擅长的部分去发挥。说到那个霍比特人，主要就是说我当然知道，做他来台湾，他在台湾的名字叫做哈比人，对，可是我比较坚持，出版社当时也有跟我提说，哇，为什么不用那个哈比人？我说，可是我怎么发音都，他就不是哈比呀，他是 Hobbit， 所以我会说 Hobbit 就是霍比特嘛。那这是我的坚持啦。
有没有曾经为了哪一个词、哪一句话怎么翻特别苦恼许久的呢？
其实常常会碰到，托尔金他本身他写东西的时候哈，他有时候会圆不过来，他有时候会写得很高兴很高兴，就一路下去，可是跟他最前面的东西会圆不过。
长篇漫画连载偶尔也会遇到这个状况，
是这样就他会圆不过来，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这个到底是该怎么样呢？他前面的说的事情到后面就不见了。然后第二个就说这是译者的苦恼，就是你会发现说，哎，他前面讲的东西他后来并没有处理啊，那我们也就只好没有处理了，
假装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知道他所描写的东西都是他的想象，那这个想象跟实际上你要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该怎么写，该怎么用中文把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我们在2012年翻译魔戒的时候占的一个便宜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电影了。你知道电影他们有一个工作叫概念设计师，就是 Alan Lee 跟那个 John Howard 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其实是看了描述以后他们想象一下然后画出来的，他们画的也未必百分之百是托尔金所说的。好，那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图，或者是说我们看到了电影，那我们再要翻译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帮助，但是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描写一些场景，托尔金所说的那些场景的时候，其实也还是摸索着去描述。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托尔金他其实有给译者写过一篇指南，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当时他魔戒最开始出来的译本，一个是荷兰译本，另外一个好像是瑞典吧，他看了译本之后他就觉得说你们把我那些名字的处理 没弄对啊，所以我要写一篇翻译指南专门告诉你们说我故事里面那些名词不管是人名地名还是什么就是应该怎么翻译。
哦，他原来有做这件事情。
对对，他有，他针对魔戒他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某些词汇你可以音译，某些词汇你必须意译。那比方说像那个 Orc 半兽人，这是台湾最早的翻译，他就说 Orc 一定要翻译成 Orc， 绝对不可以意译，就是你不可以再想另外一个名称把它放上去，你就是必须按这个音把它发出来。所以我们的版本有一个译法。所以托尔金他其实是一个很龟毛的作者，他对他的译本是有要求的。
你怕他托梦 来给你纠正
哎呀，我们经常翻译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多么希望可以去给他把杯问一下。
推荐各位听众有兴趣可以去搜寻一下托尔金他本人的生平哦。他人生中有许多事件是跟他小说中的故事是有所对应的，包括他如何求婚啊，包括他从军的经历。那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托尔金的人生和他作品的对应吗？
对，我想作家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肯定也会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他身边的人他有一些选择然后把它写到他的故事里头。比方说那个贝伦与露西恩的故事其实就是写他跟他太太，好，曾经他太太就是跳舞在草地上跳舞给他看，然后他就把它写到了贝伦与露西恩这个故事里头。那另外就是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他有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没错，
他们总共四个人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参加，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一个月就死了两个。其中有一个呢要出战之前写了一封信给他，就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场仗打完之后每个人命运会怎么样嘛，但是呢我相信就是我们的故事你一定会把它写下来，
哦，
然后会流传，
哦，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们最后会看到就是托尔金他写魔戒的时候他写四个霍比特人，然后这四个霍比特人去参加了那么可怕的战争，然后最后都生还回归故乡。我觉得托尔金他是圆了一个他内心深处的梦，
这个是托尔金经常强调的一个重点，可以说他的一种中心思想。在霍比特人最后故事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有跟那个奥克打仗嘛，然后这个主角之一就是梭林，矮人王子梭林就受了重伤要去世了。那么他去世之前他就请甘道夫把那个把比尔博带来跟他见面，然后又跟他告别。梭林就说永别了好飞贼，他说我现在要前往等候的厅堂，坐在我的先祖身旁，直到世界更新。既然我现在要抛下所有的金银，去一个金银无用的地方，我希望像朋友一样和你告别。我想收回我在前门口的恶言与蠢行。比尔博满心悲伤，单膝跪地，永别了山下之王。他说：“结局如果一定要这样， 那么这真是一趟苦痛的冒险。即使有整座的金山也无法弥补，但我很高兴曾经与你共患难，这对任何巴金斯家族的人来说都是无上的光荣。不，索林说，好心的西方之子啊，你远比你所意识到的更善良，你有勇有谋，二者兼备。如果我们有更多人把美食、快乐和歌谣看得比囤积金山更重，这世界将会快乐得多。但是无论悲伤还是快乐，现在我都必须抛下了，永别了。我看到这边都会掉眼泪，然后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还是掉眼泪。就像你刚才讲的，刚才嘉婉说的，就是四个霍比的人，他们最后，尤其最后山姆跟佛罗多他们进入摩多的时候，最后那一段他们知道那一段走向死亡的旅程，那一段我每次读每次哭。
哦，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那可以请两位以译者拆解书中各种元素的经验和我们分享托尔金的魅力，在阅读上面该从哪一本先入门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先从那个霍比特人开始吧。对，霍比特人，然后魔戒。那么我知道很多读者他们霍比特人通常都会读得挺开心的啦，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用太在意啊，这个是名著，所以我就必须逐字的然后从头到尾这样子读下去。其实不一定的，如果是真的是有点受不了的话，可以稍微的跳过去一下，就大概的如果知道了这一段是在讲什么的话，如果真的当时会读不下去的话，可以稍微跳过去一点。可能看了电影，就像刚才嘉婉说的，就电影出来因为它有个影像，所以会给人造成印象，那么就会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就会好一点。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就是不同的种族还有不同的文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当然也部分会映射在他们的诗歌创作里面，他们过去的历史，那么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发挥的一些功能，我会特别的着眼在这上面。可能因为跟我平时个人的兴趣是历史还有人类学有关，所以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可能会特别注意这些。
托尔金他的故事难翻译的部分就在于他其实背后用了很多的背景，不管是北欧的神话或者是中东的神话或者说他的那个中世纪，他的专业，他的中世纪英语，他用了很多这些东西在里头。故事很好看，读者可以抱持很轻松的态度去看它，就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东西拿来读就可以了。但是译者在处理的时候，比方说精灵说话的那种风格好，跟霍比特人那就完全是两回事。那你在翻译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两者做某种程度的区分。真正高段的译者好，是你把他一句话抽出来，你一看他那个风格
就知道是谁，
对，就知道是什么种族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在魔戒里头尤其需要注意。霍比特人还比较简单，因为他就只有霍比特人跟矮人嘛，精灵只出现了很小很小的一点点。但是你在魔戒里头你就必须是精灵、矮人、霍比特人，然后还有洛汉人。洛汉人他们所说的英语是中古世纪的，就是 那个时代的中世纪的英语，就变成说你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好，霍比特人就是普罗大众的那种英语，就是或者是说英国的乡村的英语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东西要注意。那它的魅力也在这里，你在读魔戒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庞大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在读完之后都会想说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啊，
想要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更多的面向。
对对，想要知道那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他的最大的魅力。
最后我蛮好奇两位的算是心得感想吧，多年来与托尔金以及他的作品深度交流啊，对您来说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呢？
深感荣幸可以进到中洲世界 然后在当中就是有各种的好看也好，或者是说在里面漫步啊，挖掘呀，然后认识啊，然后跟他同悲同喜，就觉得很棒，就很荣幸可以参与翻译托尔金的作品。
而且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做托尔金翻译到现在有十二年了，那么在这十二年当中有很多新的，不光是读者，就是新的年轻的译者，他们也成长了，然后跟我们一起合作，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成就是会远大于我们。
十多年前他们就是有一些年轻的读者，他们是就是他们是我们的读者，然后他们现在也都三十几岁的人了，那他们加入了托尔金的翻译团队。因为托尔金他其实他生前只出版了《魔戒》跟《霍比特人》，他过世之后他儿子把他的手稿，听说他的手稿是从一箱一箱的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堆满了一整个房间，那他儿子就开始整理他这些手稿，然后出版，首先出版了《精灵宝钻》，所以《精灵宝钻》是他过世之后才出的。之后呢，他儿子陆陆续续出了将近二十本书，都是跟中州，
超级多，
对，都是跟中州故事有关系的。台湾习惯的那个名词叫中土世界啊，那我们是称中州世界。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变成说，你如果要把它全部翻译出来，过去十二年我跟杜韵慈还有时钟哥，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翻译了差不多十本左右，可是还有十几本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光靠两三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其中有一些本来的托尔金迷啊，就是读我们的译本长大的这些托尔金迷，他们也加进来跟我们组成团队，要去翻译这一整套的书。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也是一个传承，让人很高兴。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期待两位引路人在未来的著作当中能够带读者更沉浸在托尔金的世界中。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或者是点阅节目资讯栏的诚品线上书籍连结，查找本市出版的《霍比特人》和托尔金短篇故事集。谢谢大家收听，也谢谢今天来宾邓家湾老师、杜韵慈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拜。